与我们同在，因为这是你的应许，也是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带着力量，求主你圣灵来教导我们，奉耶稣的名求。好的，好，今天呢我们要来查考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是提摩太前后书的最后一章。那么查完这一章之后呢，我们提摩太前后书就查完了。Okay, 那么提摩太后书呢，我们做一个简介。基督徒的生活好像是如同赛跑，那么但是它是一种特别的赛跑，它不是自己在跑，它是一个接力赛，它不是单独的在跑，一棒再交一棒。有没有看过那个跑这个800接力或者是这个400接力，这个跑的人要很快，然后再交给下一棒再继续跑。那我们在基督徒的这个生活也是这样，保罗交给提摩太，提摩太再交给那些可以忠心教导下一代的人，那么那样的人再交给下一代的人，这样一棒一棒交到我们今天来。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再交做一个接力赛，交给下一棒的。那么也是一个马拉松赛，他需要坚持到底。马拉松要跑多久你知道吗？26 迈。平常的时候我跑3迈就气喘，很辛苦啊。你要跑26迈，26迈要跑很久，是一个耐力赛，要坚持到最后，也像一个障碍赛。有没有谁跑过障碍赛？就是中间有时候要跳过一些栅栏，要跳过水坑，里面可能有一些是沙地，这些那叫障碍赛，路上有很多的困难跟拦阻。所以保罗在这场这个赛跑当中，接力赛加上马拉松加上障碍赛，到了一个最后阶段，他要把这个棒子要交给提摩太，这是他在要交给提摩太前最后的一刻，他怎么样来表达他的一个心境，还有他要交代的事情。所以呢，我们来看到今天这个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有22节，我们简单的做一个大纲的分类的话，就是第一节到第五节是讲到务要传道，6到8节讲到打完美好的仗，那么9到16节有很多的困难和障碍要去克服，最后17到22节讲到要全然来信靠主。所以我们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请。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用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铁萨罗尼家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我在特罗亚留在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 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问百基拉、雅居拉和阿尼瑟佛一家人安。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特罗菲摩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都。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由有布罗、布田、利奴、格老迪亚和众弟兄都问你安。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这个信写的非常的真切，也有很多实质上的一些事情的交代，包括外衣，包括疲倦，什么要带来的事情，交代的事情，带来的东西都被讲到了。那么我们从这个第一节到第五节来看，讲到务要传道，在第一节他说，我在神面前并且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那么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那么讲到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耶稣基督面前，这个话在彼得以前也常常这么说。彼得在使徒行传第十章42节43节有讲到，证明他是神所立定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那么在彼得前书四章也讲到，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还有在哪里讲到？各位常读这个使徒信经的时候，有没有有讲到，对不对？在那个审判活人死人的这个神面前，这个字常常讲到。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因为这是一个权柄，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提醒。当一个传道人他要把这个话讲的让你来觉得非常重要的时候，他把这句话讲出来，带着一个使徒的权柄，因为这是上帝，这是将来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上帝面前，他要说这个话，这是非常重要的话。那么第二节就讲到要总要专心并用百般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这些话其实就是一个传福音很重要的一些事情。我们传福音给人要注意几件事情。第一个，要忠于圣经。圣经所讲的我们都要说，我们不能只说我们觉得对的。刚刚我们在做这个预查的时候，有弟兄就问说，这个责备人开始就穿着一个这个信耶稣得永生，后面说这个什么我是罪人，他有一些举的这个明天就末世了，怎么样怎么样，这样虽然很提醒人，但是呢事实上有时候会得到反效果，对不对？可是圣经有讲的事情我们不能够忽略，也就是说圣经如果说到你要舍己背起十字架，这个就是在福音里头你也要常常去讲，要舍己要常常讲，要悔改要常常讲。你不能就是说哦，这个福音就是平安喜乐，天天就是平安喜乐平安喜乐平安喜乐。那么当然神有平安喜乐，神赐给人平安喜乐，可是神不只是要把平安喜乐赐给人，神也要我们悔改，神要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这些是全备的福音。所以要忠于圣经，圣经有讲的我们都要讲，要把福音沟通清楚。那么保罗也说，我把这个福音尽都传你，尽都传你，他讲得很清楚，叫外邦人都听见。所以要福音要沟通清楚，要以基督为中心，他要把这个审判活人死人的这个基督，将来必再次降临的这个基督，这个基督的救恩、基督的属性，基督是谁，要讲得很清楚，要以基督为中心。那么对我们现代人来看，就是我们自己如果是可以去传，你要自己传，如果不能传的时候，你总要帮助别人能够传， 你要不然打前锋，要不然打后卫，听懂吗？你不要闲在那里当观众，就是这个意思啊。你要不然自己传，要不然帮有人在传，你帮他；有人在做这个短宣队，你支持他；有人到远地去做宣教士，你去支持他。这至少要这样做啊。要不然你就自己去啊，要不然就是帮助别人去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哈。那么第三节讲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啊，耳朵发痒哈，耳朵发痒是什么问题？中耳发炎吗？英文圣经说那个是tickled 的，就是说 tickled 是什么意思？就是有人去骚你，有人在那边说一说去骚你，所以在这样一个圣经里，他说厌烦纯正的道理，有人去骚你，所以这个纯正的道理他就不喜欢听。你耳朵发痒的时候，你想要把它弄掉，抠掉，这个是耳朵发痒。所以纯正的道理，对不起刚刚那一段，纯正的道理不一定受欢迎，有很多事情会吸引人来喜欢听。有人这个听了福音听久了就厌烦了，老是讲一样的话，到教会就讲一样的话。 OK， 我这个都听过了，我以前就听过，从小就听过了，我该学的学的差不多了。 OK， 那么那我们做点别的吧，或听点别的啊。那这不是说不能听别的，而是这个纯正的道理有这个特质，有时候听久了人会厌烦，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那但是这里头是因为有一些人离弃了真道，去把一些假的福音传进来，或者是传一些不是真正的福音。那么他第三节也有讲到，就听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鸟的言语。所以有一些这些现象在教会里头我们要去注意的。所以这个传道的时候要讲纯正的道理，但是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不受欢迎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忠心到底。那么这段话是这个J.I. Packer 讲的。J.I. Packer 是巴克教授，他是现在可能已经接近90岁了。那么他说，神学是心灵饥渴者的食物，圣经里饱含的通常是生鲜的食材，做成膳食的材料。身为传道教导的神学家，就像厨师一样，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出膳食。当我们烹调出的好的神学，它就像一道道喂养心灵的膳食。人需要有上帝的福音才能喂养那个真正的心灵，心灵上需要有纯正的福音来喂养。那么传道人就要把这些福音讲清楚，怎么讲，这个很重要。就是要这个圣经是生鲜食材，把它做成一道道的菜，能让人家吃进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好，第二段在第六节到第八节打完美好的仗。那么保罗知道他自己离世的时间近了，所以呢传统的教会都知道保罗写这个信一年以后就殉道了。第六节他讲到，我现在被交奠的时候到了，我离世的时间到了。那么交奠就是 drink offering， 就是在那个祭坛上把那个酒撒上去，当做一个祭物。那么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七节也有讲到这一段，也讲到他这个交奠，他离交奠的时候已经到了，这样一个话他也讲过。那么在旧约里头有讲到交奠祭，那这个都是一个献祭。所以保罗把他自己的生命当做一个献祭，他知道他的离世到了，但是这个离世的这个消失是一个献祭，像交奠一样，就像一个那个 drink offering 一样。好，那第七节，第四章第七节就讲到，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那保罗他的服事，他用那个美好的仗跟当跑的路已经完成来做一个形容。他是一个 soldier， 他是一个战士，他已经把那个仗打完。他也像一个运动员，他的这个马拉松他跑完了，他的5000米障碍赛他跑完了，他的接力赛他的交棒已经交出去了，他都做完了。 所以他现在可以安心的离开，他已经竭力完成了，他已经竭力努力的去完成了。我们就要问大家，你有没有上帝给你那个服事的目标？保罗从第一天在大马色遇到耶稣，给他显现，那么后来他到阿拉伯的旷野去，后来就经过将近30年的传道的生活，饱经了许多的一些艰苦，他到今天这个时候写的时候剩下一年，他就要为主再次殉道。这个殉道不是突然就死了，他经过30年的辛苦竭力完成。你有没有上帝给你的使命呼召我们说这个召命常常我们讲 calling， 上帝有没有给你 calling， 上帝有给你 vision， 上帝有没有一个告诉你说某某某你应该完成这件事情，你有没有做到这个事情，你有没有尽力，而且你有没有立志要竭力完成，这个是不是你常常放在心中的，这个是值得我们今天常看这段经文来思考的。那么跳到第三段的话对不起，这个我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的时候有一段经文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那么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保罗在这个好几年前写给提摩太的时候就在教告诉他要这件事情，你要在各个方面都要做信徒的榜样，而且要不断的传福音宣读劝勉教导只等到我再来。那么我记得上一次我们讲到这段的时候，是门徒就是帮助其他门徒的人这个是不是你的执念，这个是不是你常常放在心中上帝给你的一个感动，上帝托付给你的事情。如果你知道这是上帝托付给你的事情，你就会念之在之说，这件事情我要去做，我要去做，我要去做不需要这个牧师常来鼓励你我发现这个你知道做牧师传道人最喜欢看到有一些这个弟兄姐妹，他是自动自发，你不用鼓励他，他就自动自发，他就很喜欢传福音，他常常来说下次聚会我们还可以做一些什么来做一个 team member 一起来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 team member 你是不是这样的人你是不是常常做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而且是帮助其他门徒的人这是上次我们这个讲到的那么圣灵立你做全群的监督，你就当为自己谨慎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在提摩太前书讲到谨慎是 devote to 然后为全群谨慎你就是愿意把自己放上去 devote 我就是把自己像保罗是焦点在上面我们或许不敢像保罗一样说我的生命就是一个献祭就交奠在上帝的祭坛前但是你是不是能够把你的时间你的生命也是一样devote 奉献出来给上帝来使用 OK 好，那么打完美好的仗那么有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这个冠冕如同什么这冠冕如同一个那个奥运的得奖人的奖赏当时讲的冠冕有人把它翻译成桂冠你记不记得在这个2000年雅典奥运的时候还是2000年吗2004雅典奥运的时候他这个因为他是回到第一次这个奥运的地方所以他们那个得到金牌的人他就给他挂一个这个草编做的那个叫桂冠那么那个就是一个冠冕奥运得奖都有个奖赏那是冠冕那么这个冠冕也是给忠心服侍的人那么在古代近东地区国王要赏赐给忠臣就是用这个字冠冕那么他们得到这个冠冕不是跟王一样但是王赐给那个忠臣就是这样的一个冠冕那么也赐给凡爱慕基督耶稣显现的人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是不是爱慕基督耶稣的显现这个是我们常常提醒的那么最后保罗有一些困难要克服唯独独有路加来我这里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这一段圣经讲到这两个人 路加讲到路加他是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的作者齁。马可呢是马可福音的作者。那么马可我们都知道在这个保罗跟巴拿巴一起出来传道的时候，第一次旅行布道之后，他就决定跟这个巴拿巴这个分道扬镳。因为马可他是一个当时年轻人，说做到一半他说算了我要回家。那么巴拿巴就说好好好，我要再继续用他，但是保罗说不可以，这样的人不要再用他。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这段的历史到了最后，保罗有没有再次接纳马可？有。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服事。保罗曾经为了这事情跟巴拿巴翻脸，可是在他人生后面这阶段的时候，他还继续的用这个马可来做他的福音的助手，那么也帮助了马可后来成为这个马可福音的作者。马可当然也跟随了那个彼得了，所以马可福音有很多的这个一手的资料，他自己也经历过这个跟随耶稣基督，但是也跟随了这个保罗。那路加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医生，那么他一路都是在旁边做这个记录，那么也做很多的服事，他的文笔很好，他也是一个医生，一直都陪伴在这个保罗旁边，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他一直都在陪在这个保罗旁边。那么他们也是一直忠心服事到底的人。那么第九节到十六节我们要稍微快一点，这里头讲到很多的人名，那么其实这里头的这些人名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但是我们可能把重点放在保罗遇到的一些困难到底是什么。那么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迪马是一个他本来的同工，但是他说到他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开他往铁萨罗尼迦去了。那么后来讲到格勒士，讲到提多，格勒士往加拉太，提多往达马太，这两个人并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你看到圣经的话，所以格勒士跟提多都是他好的同工，只是他们离开他了。这个离开呢让保罗感到很有分开，有 separation， 有 loneliness， 有孤单。那么还好有路加那在他旁边。十二节讲到另外一个同工叫推基谷，推基谷就往以弗所去了，所以他旁边本来有一群同工，后来一些同工都一一离开了，一离开剩下的人不多，就感到很苍凉，那么这种苍凉的感觉，有时候服事会经历这样的一种苍凉感觉。那么十三节有讲到这个他不舒服，为什么？他觉得怎么样？很冷，他这个写信还要交代把那件外衣带来，那服事有时候会经历这个身体不舒服，服事会遇到人际的一些冲突。十四节到十五节讲到这个铜匠亚历山大，这个在使徒行传也讲到，这个人在保罗传福音的时候都一直在害他，那么到这里还在害。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人这个迫害保罗从很早以前一直到现在，经历很长的时间，保罗都一直跟这个人都面对他的一个逼迫。所以这个铜匠亚历山大，那么他也提醒这个提摩太要防备他。那么最后十六节又讲到被离弃，十六节我初次申诉的时候没有人前来帮助我，竟都离弃我。你想看一个主的仆人他最后传道的时候人都离开他，那种孤单真的是非常的凄凉。但是他有一个就是他靠神的帮助，在十七节所有人都离弃的时候呢，他靠主的帮助，那么主没有唯有主站在我旁边，那个是17节到22节全然信靠主嘛。主从未离弃保罗，保罗也不会离主从未离弃保罗，主也不会离弃你我。如果我们今天面对服事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困难，有时候遇到一些就是很孤单的时候，那你要记得圣经有说在希伯来书13章5到6节讲到我总不会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主是帮助我的，我并不惧怕，人能把我怎样？这个是神透过希伯来书来给我们的一个应许，他会帮助我们，他不会撇下我们，他不会丢弃我们。那么在马太福音28章最后大使命头讲到，凡我 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常与你们同在，有时候你没有感觉，但是事实上神都与你同在，不是你不要凭感觉，你要凭上帝的应许，这是上帝的应许，神与我们同在，他不会离弃我们。最后就是这个结论，就是这四点，务要传道，你要打美好的仗，有很多的困难跟障碍，然后来信靠神。那么我想这个是有一些在最后那一段圣经，我有一些人名来不及讲这么清楚，稍微很快的再 flip 一下，除了这个铜匠亚历山大以外，在17节到22节又讲到一些人，问百基拉雅居，这是他的同工，阿尼瑟佛，这是他的好的同工安，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特罗菲，这是他的同工的名字，那么可见他的福音在当时从罗马这个地方他就往四处去，有一种是兼顾后来之前传福音的地方，那么有一些他继续那个福音还没有传这么完整的地方，他继续去传，所以这里头有一些这样的同工继续去传福音，或是兼顾已经被传福音的地方。21节讲到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那么有四个人来问候他，有布罗、布田、利奴、格劳迪亚，这个就是 Claudia， 这是一个 女同工，对不对？那么这四个人都是在罗马的信徒，这罗马的信徒呢可能在当时后来就继续在保罗受审的时候继续来帮助保罗，那么他们住在保罗的附近，所以这些人名我们没有很多时间在细查，如果你想查还可以继续查。那我们今天最后的结论就是这四点，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继续传道，那么要打那美好的仗，要竭力去完成，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知道这些困难的障碍主必帮助我们，我们要全然来信靠神，像保罗一样这样子。那么最后我想时间已经到了，我已经讲了大概20多分钟了，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用这样的查经的方式，那我最后花一两分钟跟各位讲一下，就是过了这次以后呢，我们暑假的一个请区长可以安排各团体的聚会，那么如果有安排一些这个短宣宣教士的分享会提早通知各位。那么9月份开始我们的查经会换一个新的模式，这个新的模式就是以后我们不会有这个短讲，那么就直接给这个各团契去到你们的 home room， 就唱完诗歌8点钟以前7点55分就分组就直接去查经。那么我们会牧师会帮助我们去选一个教材，那个教材现在还在选当中，那么决定了会跟各位来讲但这段时间呢，我们从3年半以前我们查了好多卷书，查了雅各书、马可福音、铁萨罗尼迦前后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然后去年查到旧约人物的查经，那么今年查提摩太前后书。那我要先感谢这在座的很多的长老的协助，很多长老的朱一姐还有一些同工，后来吴牧师师母也来，就是一起来帮助我们做这段的这个查经前的一个信息的分享。那么我们也很抱歉，有很多这个弟兄姐妹反映就是说查经的时间不够。那么请各位怪就怪我。我这个可能会设计不好，也可能就是说我沟通不好，就是总而言之这个有这样的一种反应，那很抱歉，我跟各位致歉。那么这个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请多各位多多这个原谅。那么我们新的这个方式就会给各位有足够的时间，所以我们这是最后一次。新的方式会从9月初就开始。很谢谢各位的这个过去这段时间也能够这个bear with us，就是忍耐我们。OK， 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然后我们就去分组查经。好，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那位呼召我们来一生来服侍你的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当时如何呼召保罗，如何呼召提摩太来忠心来为主你 做见证传福音，在得时不得时总要传道。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这样的呼召也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中，求主你继续把这样这个感动放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中，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竭力来为主来传福音。谢谢主，也把以下的小组讨论时间交在你的面前，奉耶稣的名求。